我们真的体会得到你是爱我们到何等的地步，你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尽管我们在世上的光景不算好，我们有很多的残缺，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常常是遇过我们的愚昧，你施恩给我们，你把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磨成你的模样，我们就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的忍耐，你的等待，你叫我们这一班属你的人，叫我们能够进你的指望的当中。我们更感谢主，你叫我们在仰望等候你的时候，你常常用你的手来修理我们，叫一切和你没关的东西挪开，好叫你好了，把你一切自己的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做的是何等的大事。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仰望你的怜悯，将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将你的施恩的手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工作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向你，好叫你的荣耀是华美，成为我们的荣耀和华美。我们敬拜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从开始到末了，你是带我们活在这个盼望之中。所以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求你的话可以光照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好叫你所当候在我们身上的可以得到成全。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归给我们的父神，因为你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你把你的独生子你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我们再一次说，求主你再向我们说你的话，好叫我们被吸引到你的面前，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说你是最至宝的。我们等候仰望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晚上还有一些话语要继续的交通。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现在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选几个地方来看一看。先看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从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在这里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的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然后我们看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总日被杀，然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这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 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另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另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另一千的去挖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我们的看圣经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看到神在救赎的恩典上啊，他的安排何等的完全。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荣耀的指望里，在这个荣耀的安排里，我们确定的看到主以后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这是神自己的计划，他所计划的，他想我们啊，在我们身上都接受过。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是，留下来，我们这一班接受了救恩的人，我们有没有和主真的有同工？他想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接纳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被带到主要带我们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我们天然的情形来讲，我们发现神所喜欢的我们不喜欢，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多数是最喜欢的。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问了年轻人，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不知道今天对你们也是一样的那个老人家，他那个年长的，他问年轻的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年轻人啊，请告诉我，神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呢？年轻人的答案就非常有意思，凡是对我有反对的是神最喜悦的。这个答案好像很特别，但是事实也很真实的，在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情况来看，我们很天然的会想找一些神以外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去寻找神以外的事情作为我们自己的满足。所以不只是年轻人，甚至老年人也一样，中年人也一样，所有的人都一样，好像神所有的带领是带我们脱离自己。当然我们不想脱离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我们不愿意不等于神会改变他的旨意。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神要把它拿走呢？我不喜欢的东西神要我们接受。因为把我们所问的问题被带到神的面光的底下。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交通到教会被提的事情。我们说被提的不是任何的结局，不是最后的结局，意思是说我们被提不是救恩最后的事，只是救恩的过程之中一件事情，正如我们得救一样。我们不敢说救恩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得救只不过是救赎的里头是个起点。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神救赎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你问为什么神要安排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如果神给我们的救恩一开始就带到结束了，那神要安乐，我们也舒服。但神没有这样做，他要把这么长的路程在整个的拯救的的功课要我们学，我们或者 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找那么多麻烦，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和主的关系从头到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问题是很严肃了。如果我问你，神给我们完全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完全，你能不能表达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完全？我十分相信，如果我们刚信主的人，我们会说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年老的人说，我们的救恩是真的何等的完美的，神要做一个很彻底的工作。但是如果太简单了，如果一下子就做完了，神也舒服，我们也舒服，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如果他把那个完整的过程给我们看，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就发现神的方法是多么的完全。我们的缺钱到哪一个地步，神就到哪一个地步来把我们脱离出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有什么缺钱我们最多会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应该死，我们应该受神的刑罚，我们也应该受那个结果。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从开始他就让我们知道他要做一个完全的拯救。所以他的救赎不只是叫我们可以得救，而是叫我们被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回到神起初的造人的目的的目标。这样我们就知道那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的要求是什么了。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得救，我们就灭亡了。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灭亡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是从最基本的要求开始，来带我们回到神起初做人的目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神做人的目的我们知道，但是神做人的那个过程，我们对他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了解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会明白亚当是从泥来造的，我们的祖宗是用泥来做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也是被泥土来创造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英国的小学的教育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以前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作业，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叫手工了，最好是做一些家政。但是现在不知道有什么课程代理。那个时候我们上那个手工堂学习手工，上那个手工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手工首先是做一个娃娃，那老师就叫我们弄一个娃娃，是很单薄的，是用透明胶片来做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做一个圣诞老人老师就告诉我们，如果老师说把一把刀子把它切开好像有两遍了，那然后那两遍做什么呢？用一些试胶粉，用弄一些泥土就倒在那个娃娃上，那两边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娃娃的形状了，然后就把它捏好，让它干水，然后再开，然后就有这个模型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神做人是不是好像我们做泥娃娃一样呢？那是不是神拿一块泥土就把它做一个模型，就有一个人出来了？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他要把造出来的人就像他一样，因为神说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所以不像我们上手工科手工堂的时候做一个泥娃娃一样。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清楚的话，你看得很清楚神造人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你留意创世纪的第二章，神是用了泥土做成一个人，但是如果只是好像做一个泥娃娃一样，那之后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但是问题上他做出那个人来是要像他自己的，要像神的。你总不能说哪一个泥娃娃就说他像神了，那个泥人那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人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是进一步的。那个从泥做出来的人，他把他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就把自己的生气就吹进那个泥人里面了。那他的生气是吹进去的时候，那个泥的人就活过来了。原本只是一个泥娃娃是不会动的，但是当神把他生命的气色吹进去的时候，那个泥人呢就成了一个人了。不只是成了一个人，是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怎么特殊法呢？你看圣经，你看得细心，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在那里。当神做人的时候，神用泥土做了一个人的形象，然后神把生命的气色吹进去，那个泥土就会有活动了。但是神没有说那个是人。你特别留意圣经所记载的怎么说呢？圣经当神的生命气色吹进去人的里头的时候，那个泥造的人就成了一个活的云，一个活的魂，有灵的活人。中文圣经说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指出，但是没有讲到那个事实的过程。同时被造出来的人具体的结构不够英文圣经的交代的那么清楚，这个只是带出来翻译的困难，但是对我们看圣经的没有难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都会看英文。但是在英文圣经是有一个问题，当神把他的生命气色吹进那个泥人的时候，接受神的气色的那个泥人就马上变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人整个被造的过程里面，你很清楚看到神是用了三种的事实来确定在哪里叫那个人就变成一个活人。第一是人的身体是一堆泥，然后是神的生命的气色，然后就引出一个结果，带活的人的里面，他们就有了一个魂的有了魂的事实。所以弟兄妹姊妹，你会注意到，如果人问你人有什么特别，如果我们熟悉神的工作的话，我们会说人的特别，他的存在是根据身体灵体云。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圣灵用着保罗，用了保罗来提这个属灵的主福。我们的灵，我们的体，我们的云都会得到保守。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传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云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可以无可指摘。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人的结构是有身体、有灵和云。但是神不只是要我们明白身体有三部分的，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清楚这三部分的，神都有带到一个地步是完全的洁净的。那是说我们就完全像神一样。当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事实，我们的灵和云和身体的结构，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人会常常用这个故事，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有什么分别。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医学生，他们应该知道多一点关于这件事。当我们问他们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有什么分别，他们应该很清楚有什么分别。当然一个医生要面对着一个活人或者一个死人，两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一个活的人不可以把他解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人的结构怎么样，需要做一个解剖的时候，那用什么来解剖一个死尸？我们肯定是用一个死了的人。那你就问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有什么分别，医生就是给你一个答案说一个活的人我可以跟他说话，但是一个死的人就可以把他解剖，何等的真。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活人和死人的分别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一个人是活的呢？为什么一个人是死的呢？如果一个活人他只是睡觉如果那个死了的人也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两个人都在那里，你看不到他们的脸，你跟我说哪个是活的哪个是死的，不会太容易，因为他们两个都好像睡了一样。但是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你会看看哪一个有呼吸，哪一个还在动着。但是根据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可以了解什么叫活人，灵与云在他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活人。但是如果有一个身体，那个灵和云不在那里了，他就是等于死了，只是一个身体在那，灵不在那了，云也没有了。所以就回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开始的只是一块泥土。我们很了解这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呢就把灵和云都放在一起，我们说他的灵云走了就等于他死了，但是不是灵魂走了，因为灵是灵，魂是魂，是很清楚分开的。那究竟什么叫做灵？我们也注意到神开始做人的时候，人什么时候活起来，是神的气色吹进去的时候他就活过来了。神怎么可以活起来，是因为神的气色，他就变成一个活物。但是把他只是活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常常在他身上，是叫魂。那什么叫魂？平时我们不太留意这些事情，当我们留意的时候，我们说这么简单的，原来为什么？比如说我打你一锤你会生气还是你会开心？你当然不会开心了。如果我打你一锤好好的被你打过来，我当然不会开心了。为什么你不开心你会生气？那生气是什么？是你情绪的反应情绪的反应是我们魂的表达。但是魂不只是讲情绪，如果我们讲的完整魂是包括很多方面的。第一，你的感情；第二你的意志；第三是你的思想。你有这一类的事物，就是说你活的时候你总会活在这些精神的状态上。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精神的状态？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讲清楚一点，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反应？因为你的魂在哪里，这是你的魂的反应人家比如打个比方有人喜欢你或者赞你你就很舒服了，你会很开心了，这个是感情的反应。但是如果我打你一把，打你一锤，你就会生气，这个也是魂的反应。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有这三样的结构，有灵有魂有身体。灵魂身体，我们的身体 是有泥土的，我们有灵是因为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关系，我们怎么可以与主和神有相通呢？因为我们的灵和神是相似的。为什么在生活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呢？因为我们的人是有魂，我们的魂是控制我们这个人。当我们的祖先得罪神的时候，神已经跟他们说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你吃了那个果，就迎来一个结果，你会必定会死。但是因为你有神的气色在你里面你不会死的。但是如果你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必要死。如果你吃那个果，你和神那个可以交通的灵就会断了。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果实本身，神是用了。如果你和神的关系是有分歧的时候，那个结果肯定是死，因为你和神的那个接触是断了。我们又记得魂的出现呢，是因为灵的进入。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它就变回一个活的活的物了，活的人了。所以一个魂也是活过来了，他就有反应了。当我们留意这些事的时候，如果神和人的关系，如果那个灵是断了，那我们就不可以再和主和神有交通了。所以我们留意撒旦来欺骗亚当夏娃，他怎么做呢？他怎么欺骗他们？他说神没有说不可以吃吧，神欺骗你。为什么神不要你们吃那个果实？因为神不要你像他。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是没事的，因为你吃了之后你会像神的。那有神也好无神也好是没关系的，撒旦就这样骗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撒旦骗得很舒服他看到自己我们只是一块泥土，但是现在变成一个人了但是如果我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好像神了。所以有神没神都没关系，我反正我会像神。所以撒旦要欺骗人叫他们堕落，是叫人能够代替神。如果你做了神，你就可以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就不需要顺服神了，就好像很好。所以夏娃就吃了，也引亚当去吃。所以他们一吃了那个果实，他们和主的和神的关系就断了。因为神说你吃那个树的果子你必定要死。但是奇妙的夏当阿当夏娃他们死了他们吃了，但是好像没有死，好像他们还是可以行走的。但是在身体的状况来说好像没有死，没有死到。但是在属灵的状况来讲，他们已经死了。在什么地方能看到他们死了？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肯见神，他们躲藏了。他们发现他们的羞耻了，他们在神的面前又没有地方可站了，他们就躲藏起来了。你能看到这是灵死了的所以带来的表现。正如我们还认识主之前，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会很生气，我们会问常常来跟我说福音，为什么向我传福音叫我去寻找神，我自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人在羞耻里面的反应是表明我们和主和神没有断了关系了。所以神说你人吃了那个果子必定要死。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果子那天，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断了。所以一个人如果 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只是身体和魂，他们的灵是死的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呢？因为神没有管制他们，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神。刚才我们看到阿红姊妹吃完饭之后她带她的孩子到我这里来跟我谈天。当然我不是说只是阿红的儿子才这样，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小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怎么样特别在家，如果你在家里有孩子，那说的最多话的人是谁呢？在家里你说当然是做爸爸那位，他是一家之主还没生孩子之前可能是丈夫讲的最多，但是儿子小孩出生之后呢，他就最多声音了，最凶就是最小的那个，全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特别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你不知道小孩子要什么，他老是会哭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哭，他老是哭，所以你整个的生活就围绕着那个婴孩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变成更厉害了。厉害到哪一个地步呢你知道是最有意思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还会跟着父母去教会如果说 OK 不去教会去饮茶，他们会很开心，但是慢慢大的时候，他们不去聚会是另外一回事，连喝茶都不想跟父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了，自己可以有独立的生活了。这是人的天性的。为什么变成这样？因为他的灵死了，所以他的生命是集中在他的魂里面。一切的围绕着我是最大的，所有的人都要听我，所以一个婴孩一出生的都已经做一个报道，他报道什么？中国人说哭三声，是不是只是哭三声呢？但是小婴孩哭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你我不会说话，但是我会哭，我告诉你我来了，我到了，从今以后是我做标准了。那你可以留意到，这是人的灵魂的那个变化。所以你特别留意到，神宣告说你吃这个果子之后你必定要死，然后主说你不能够住在伊甸园，你要到外出去，你要自己耕田，你要自己劳苦，你才可以糊口，并且还有一个结果，你是泥土出来的，你结果你要回到泥土是什么意思呢？是身体的死亡，灵死了，身体死了，魂还可以存在但是魂是很有意思的，好像一些寄生虫，它是寄生在食物，但是如果好像比如说看了那棵树那些寄生虫也没有，所以魂体的一个结局，首先是灵死，然后慢慢那个身体也会死了，造成一个结果，那个魂是无家可归了，这个是人堕落实际的情况。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主到为我们预备救赎的时候你留意一件事，那个救恩是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是说得救，当然得救是重要的，但是救恩不只是得救而已，所以得救不只是救恩的唯一的一方面。我们的身体灵魂怎么的堕落，神就从我们从每一方面的堕落要挽回过来。我们讲的所救，我们所讲的得救不只是一方面的，是身体灵和 魂。打个比方，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叫祷告，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会祷告了。所以如果有人叫你祷告，你信了主你可以祷告。是不是指祷告是不是只是说一些神的话？当然你可以说几句话，但是与主没关系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去祷告。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宝贝里是叫我们经历到他是信实的。我们在祷告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信实，我们的 和主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以前只是有一个印象，但是日子越过我们就发觉神是多么的信实的，是真实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讲到身体的，我们就从小就长到年老，到了年老到不会呼吸的地步，那是说身体死亡了。当人的身体死亡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好像魂是消失了，因为没有地方去了那个魂。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救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看到神会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得救了。但是他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是叫我们继续的向前走。刚才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有几节经文我跳过去没有看到的，但是那几个地方不可以连结起来，那三件事情是独立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告诉我们神完全的拯救是怎么一回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看的，你留意你会看到是讲到我们的得救。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再定罪了，不只是这样，在神的面前是被称为义的。这个是拯救的事实，是说我们和主和神的关系完全回转了，恢复了，神接受我们，我们就有喜乐了。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得救只是灵和主，我们在灵上我们和主恢复关系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十几岁才信主，我现在八十多岁了，那怎么了？我老了。那老了要怎么样呢？如果做人我们会说会等死了。当死亡出现的那天，我的灵是得救了，但是我的身体是衰残的，这个是一个缺钱。但是咱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的救恩不只是叫我们的灵和主恢复关系，也是叫这个衰残的这个毁灭的身体是会被恢复到原来神创造人的那个光景。这个是连起我们下午所交通的了，是背题的事情了。那个背题的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死和复活。感谢主，他复活的能力把我们活过来。当我们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死的身体，不会再衰老了，是不是我们在好像年轻人一样？但是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约翰一书我们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向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关乎我们身体的问题。在他复活的大能里面，这将这个衰残的这个会朽坏的身体转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我们看到中间的那一段，那一段怎么说？我们一直等候，等候，等候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做了儿子之后，我们还接受另外一个名分，是什么意思呢？ 乃是说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会承继，我们会承继神所要给我们的，承继会他所有的产业，我们会接受神给我们的产业。你会留意到神是永远到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但是我们讲最长寿的人只有100多岁，我们就说100岁长寿不长寿不长寿都无所谓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拯救不让我们只留在一个衰残的身体的状态，救恩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以后会神怎么样我们就像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吃了那个禁果之后，我们就必定死了。但是现在因为神的救赎，我们也可以得到永生了。开始我们讲到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和神的关系恢复了，在中间就讲到我们的身体被赎，所以以后我们不再会有一个衰残的身体，这是等于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以后复活被提，灵与身体的救赎，神让我们看到清楚。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是体、灵、魂、身体，但是我们的魂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灵救赎了，我们的身体也救赎了，但是魂呢？魂会得到拯救吗？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第8章里面的一路看下去，会看到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是得胜的，得胜。那怎么才可以得胜呢？我们提得胜的意思是说，神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神所喜悦的，我们毫无保留也喜悦。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魂的特色，按照我们的旧人，我们会喜欢做主做王，但是信了主，主说我们要跟随他。打个比方，我们想做自己的老板，但是现在神要我们做仆人，我们甘心吗？在我们的旧人里，我们完一点都不甘心。救恩在我们里面一个最难完成的，不是我们的得救，也不是我们的得赎。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赎是完全靠神的恩典的，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加上去的。他做了，完全做了。但是魂的拯救的事情上，或者在魂的那个得胜的事情上，神要求我们，要求我们一些的责任。神给我们恩典，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恩典，我们毫无条件去得胜。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有恩典，他先叫我们的灵活过来，他也叫我们看到我们的前途是在一个不朽坏的光景，他加上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生活上常常给我们有骚扰，叫我们离开神，很多事情会叫我们离开神。当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里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看我们自己的得失，好像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好像离开了你。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可以胜过呢？胜过我们的困扰，想办法，我们人会想办法，做一些计划，我们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办法。但是当你别扭的时候，你知道谁在活动了？自己，是我们的自己在那活动。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什么他让我们有这种的情况？如果他祝福我们一切顺利是多好，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要遇到很多的困难呢？如果我们真的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看不到我们人是多么可怕，是多么不好的，因为我们很 神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很贵价的。当我们出自己的计划的时候，但是还不能出，我们还可以怎么走呢？就好像雅各一样，他用尽了方法，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结果所以最后他都需要去看他的哥哥。他去见哥哥会解决问题吗？从人的来看，因为他那个一兽啊，会带了400人，他不知道他哥哥一兽带400个人来的时候，即使是要祝福他，他雅各还以为他哥哥要报复了，因为他以前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雅各走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就认识自己的是这样，他自己是蛮有诡诈的，所以到了那个地步，他知道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只能依靠神，仰望神，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留意到雅各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在创世纪的故事，是讲到雅各，神让他遇到难处，所以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他不只是叫我们脱离那个死亡，也不只是叫我们脱离身上的也叫我们脱离我们魂的自大，他叫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完全全的像他怀里的儿子，他怀里的独生儿子。当我们看到神的完全的那个预备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在道理上知道主是这样带领我们，但是在我们活在魂里面的人呢，我们有两个选择，是有两个结局。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恩典是何当的大，我们就不敢再走自己的路，我们也不敢依靠我们自己。神要将我们释放出来，我们很感谢主，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经历。我想打个比方，你说我们这个人最拿手的是怎么为是什么事呢？最有本领的是骂人，我们最会骂人的，不需要人教你，你想什么时候骂人你就可以骂人，你可以很凶的骂人。回到肉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事，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得救了之后，不是我们硬着头皮不想骂人，但是有圣灵，我们知道不可以随便去骂人了。你说我以前呢那么有本领去骂人，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了，好像都不见了，去了哪里呢？那个本领我们可能不会太清楚，但是我们有这个经历，在魂里面的拯救给我们享受的结局。当我们看到魂的救赎的时候，其实圣经都很多讲这些事。如果你读雅各书的时候，明明说的是魂的救恩，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也同样的看到魂的救恩，圣经是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忽略魂拯救的事情。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神把我们摆在魂的救赎里，我们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是同时呢，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感谢赞美的主，因为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完美的，他叫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灭亡，也救我们脱离身体的朽坏，我们脱离了魂的堕落，我们就达到神完全的拯救了。但是既然如此我们就说我们不需要那么紧张了，就叫因为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就在属灵上有懒惰了。神为我们预备魂的拯救，我们看不见是我们愚昧的结果，因为我们习惯做自己的王，所以我们不想主做我们的王。我们说 反正神拯救了我，所以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我得救了，为什么我去紧张呢？我们需要求主叫我们脱离这种的反应，叫我们很适时的活在神的救恩里。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这样救我们？很简单的，因为他要把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是完完全全的恢复到原本的那个地步。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慢慢慢慢的清取。你说这样就很好了，我们一得救就永远得救。你说神得救，神拯救我，他不会离弃我了。无论我可以做什么都好了，反正最后我们都会看到神。特别今天下午我们说我们信，我们会在前被提的，所以我们的拯救不会受到威胁。那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呢？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不甘心我们带残缺到永远里。当他预备救恩的时候，在他的设计里面，他的计划是叫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当他的国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与他同作王。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这件事，提摩太后书也讲到这件事，启示录第六章也讲到这件事，是和主作王，我们蒙拯救，神又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以后可以和他作王，和主作王，这是神起初做人的目的。但是神明明的告诉我们，神的设计会是这样，但是这个设计能不能完成呢？不是神的责任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你能够在魂的救恩的里面得到拯救，那主显现的时候，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荣耀里显现。要不然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你不这样，你仍然要负自己的责任。今天下午我没有讲到，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整个教会是台前被提的，但是我们还有责任的。我们被提之后，第一件事要面对的是神的台前的审判。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就讲到这件事了。我们在信心里活，不是凭着眼见的来，我们在信心上来跟随主。我们凭信叫我们在我们如下的日子，我们拣选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在基督的神的台前显露出来。在这里千万不要任何的骚扰，是不是要在台前被审判？那得救究竟是不是永远的？你要很清楚的了解，得救是永远的，这个肯定的。那既然是永远的，那为什么还要审判？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让我们看到生与死、灭亡还是永生，主已经为我们做了那个了。神不会第二次的做审判。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台前被审判是审判什么？我们感谢赞美神的话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所有属主的人，神要我们在台前被审判的是关于我们跟随主的我们是怎么样的表现，不是生还是死，乃是得不得到奖赏。你会问，会得到什么奖赏？在神的预备，他预备了我们的奖赏，就是和他作王。如果你不能过这个审判，那结果会怎么样？你不能得到作王的奖赏，你会失去神给我们最高的，神本来要给你的，但是你跟不上，所以你只能得到亏损。我们有一首诗歌说， 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好叫我们的观念不是被人拿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冠冕了，从开始就已经预备了，因为他很想给那个冠冕我们戴，就好像英女王一样，但是跟随他我们不信实的，神的计划就没办法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做得好，我们就可以接受那个奖赏。如果我们的责任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没有那个奖赏了。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的，但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恩赐呢？我们有没有用那个恩赐来侍奉神呢？还是来侍奉自己？我们刚才看马太福音，那些仆人神给他们有1000银2个银子等等。我们需要留意的是，我们神要我们看见我们遇见他之前，我们有没有负我们的责任，好好的活我们应该活的。如果我们好好的活就等于我们真的否认自己的魂。平时我们没有留意到，但是我们看到主的回来，我们留意到教会要被提，我们要见主了。那我们怎么见主呢？欢欢喜喜的去见主，还是忧忧愁愁的去见主面呢？我们仰望主给我们更多的怜悯，主让我们看见他回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他会留下我们，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要依靠他，叫我们能够活出来他要我们活的生命。对我们已经被拯救的人来说，我们不只是接受了灵的拯救，我们也不只是等那个身体的得赎，我们也可以享用神的复活的大能，可以享受魂的救赎，好叫主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蒙保守，叫我们圣洁无瑕疵来见主面。当我们要结束我们的交通的时候，我特别要提一件事。今天我们用了神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拯救是多么完全的，是完全到一个地步，是身体灵和魂。但是今天的神学就把这件事情就弄得很乱了。但是我不想讲这一些，有的人说没有灵和体和魂的事，但是你必须要记得一件事，灵魂身体不是任何人去创造的一件事，是神的话自己启示出来的，我们不可以去改神的话。特别当我们看到他的拯救的计划是做得这么完全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说，求主保守我们，就叫我们的体灵和魂都可以蒙拯救，好叫神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荣耀里显现。我们一起祷告，求主把你的话更加的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被光照，叫我们脱离很多骚扰，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你的完全的拯救。因为你为了我们你撇下一切，除了你的神性你把一切的都撇下，是为了我们舍弃，你牺牲了一切是为了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完全向你。咱感谢赞美你的话，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表达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好像诗歌说，我们在勇士里面，我们会不停的来赞美你。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赞美不够完全，我们要说， 求你到永远，到永远都可以得到你配得的赞美，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主你用你丰盛的怜悯来带我们走到最后的。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可以继续的活到哪里，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要复活过来还是被提的到你面前，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于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